好，现在上面讲呢，这个讲到人生的宣教哈，讲到实践篇，讲到第一是诸般的智慧，第二的多方的装备。然后我现在就会讲到有关全福音了，真的实实在在我们要去全福音，我们要用不同的方法。比方在哥罗西书也讲哈，我们用诸般的智慧，我们来去全福音，把人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。首先呢，有两种的对象。我是这样子的，比方你有你的生活圈，你有你的群体，我有我的群体。有时候呢，我发觉到啊，我的经验是这样子，有时候我进到你的群体能帮你，你进到我的群体能帮我。比方举个例，我跟我爸妈很难讲，可是你跟我爸妈呢比较容易讲，啊，有时候我跟我的孩子很难讲，可能你的孩子对我的孩子可以讲，对吗？所以我们要记住啊。对象不是单单我的群体，我们对象也是别人的群体，也有的，所以彼此帮忙，彼此帮忙。所以常常有人，刚才我也讲过嘛，有弟兄请我，哎，你会到香港找我的哥哥啊？他还没信主，我说行啊，你给我一个理由去找他。啊，他说有什么理由？很简单啊，你在加拿大买点东西让我送给他就行了，我拿给他就行了。我说弟弟有东西让我交给你，那就行了。那他就好，好，我就买一点东西，然后就让我交给他，然后我就出来跟他吃个午饭，然后就他也不会拿了就走嘛，就会谈几句这样子，然后谈就问一下，然后他就通常都会讲到回来干嘛这样子就会谈，所以很多无论我去，比方我去温哥华也好，或者我在多伦多也好，或者说我在去香港也好，我去中国也好，都有人说你能不能帮忙去找我的一个亲友。比方我在北京有一次呢，我教会就有一个弟兄，他有一个同学就在北京，然后我说好啊，他说我去找他，我就去找他，因为他跟他在网上在谈嘛，谈到个地步，他觉得他挺有兴趣，然后他说徐弟兄，反正你去了，你也在北京，啊，他的那个地方离开你的地方也不是很远，你能不能见见他？我说行啊，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，哎，我说礼拜天我要讲到，我在某个地方，你能不能来？我就在下面等你，我在哪里跟你谈。他说好啊，他就来了。我跟他谈呢，我们就坐在哪里找了一个地方，就是旁边一个地方跟他谈。谈完就问他你要不要信主？他说好啊，好啊，我信主啊。然后他真的信主，他也听得很清楚，因为那个弟兄跟他已经讲了很多了已经。然后就跟他做了祷告，然后我就介绍了一个当地一个基督徒给他。然后呢，他也去了教会。然后过了年以后呢，他在哪一年的复活节就受洗，到现在还在教会。哦，我是挺开心的。当然，这个人我很难跟进啊，因为他在北京嘛，所以我就随手简介给人，我说你一定要帮我跟进他。那很多是这样子，所以不是单单我们亲友。比方举个例哈，我妈妈，我本身我们是宁波人，可是我们在家里讲话是上海话，因为我们爸妈很早到了上海，我爸爸妈妈在家里也是讲上海话的。那么1976年，不是说我回香港嘛？1975年信主，76年回香港，回香港以后呢？我妈妈当时还在，爸妈还在香港，然后呢，我就想跟他们全福音。可是你知道，孩子跟爸妈讲话呢，他们怎么样都听不进去了。讲到一半，我妈妈就会拿点东西给我吃；讲了几句，又拿点东西给我喝；再讲几句呢，就给我喝一碗汤；然后再讲几句，他可能也会替我按摩一下。啊，孩子累了，你讲的累了，他就完全没听进去。我挺生气的，所以我就到了，我就知道，我就找了一个教会。叫北宣啊，北啊北北教宣道会，就是一些藤井惠牧师的教会。你要去哪里啊？我知道哪里有什么，有一个上海话的团契。我就找了一个老姐妹，跟我妈妈年龄差不多，也讲上海话的。我说你能不能到我家里跟我妈妈谈呢？她说行啊行啊，再去。哇，一去我坐在旁边，他们两个讲话讲得很快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好开心的。我都差不多听不懂了。然后讲啊讲啊讲，哎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妈妈哪一期听得不错。然后我爸爸也是一样，我爸爸呢是在一个公司，然后我家里有个弟兄呢，也是在同一个公司，我就请那个弟兄去跟我爸爸谈，那一谈呢也是谈了很多，谈了很多，那我觉得挺好，挺好的。虽然他们没有当时就信主，可是我觉得这刚才我讲了一条线，他们走前了一步，这样子。然后来到这里也是一样的，也是一样的，所以找别人来帮忙，比方我们也有一些亲友呢，他信主， 就约他出来喝个茶。比方我举个例吧，我的岳父哈，就是我太太的爸爸，他信主是92岁才信主。我跟他讲是没得讲的，跟你讲是没得讲的。无论怎么我是晚辈啊，真的没得讲的。可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应该是姓刘的，如果没有记得梁还是刘的，姓梁的，对，姓梁的。然后呢，他是去这个徐家堡浸信会的。然后呢，他信主了。他信主以后呢，就对我的岳父很大的影响。然后他在教会里面找了一个姐妹，老姐妹，很全福音很好。因为梁就是梁伯伯哈，我们叫他，他干信主嘛，他就找了一个姐妹。我还记得他姓卢的卢姐妹，这两个人去找我岳父。我跟你说，成功了。我岳父能听，因为第一他们是同年龄的，第二呢那个姐妹也很有方法，她很懂我岳父的心理，因为岳父92岁了嘛，所以他就跟他讲，就是他很懂得讲，因为我岳父是挺骄傲的一个人，他就先夸他，他做生意做得很好，他说你看哇92岁多长寿，他有11个儿女，真的。然后还有外孙啊孙女啊，哇多得不得了。他说哎呀，他我岳父姓何，他说何先生，你看你人生真是太美满了。然后他就跟他讲了啊，可是你知道啊，人生无论怎么美满的话呢，如果我们信了耶稣呢就更美满了，那你要不要啊？那我岳父说哎呀更美满当然要了，哎那你听我先讲，要跟他讲啊这样讲，要慢慢。然后岳父呢他也慢慢他才信主。然后岳父信主了，我岳母也信主了，就是他的太太也信主，因为你要他们全统的，就是说丈夫没信主我不能信主的，全统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再讲哈，两种的对象啊，不单我们自己的亲友，还有别人的亲友。比方我香港呢有一个家庭呢，我一直跟他们的，一直跟着他们的，每一次我都是在某一天早上8点约他们出来喝茶，每一年回去都约他们喝茶，所以谈不是说一定要讲耶稣。当然他知道我信主，他知道我是传道人，他也来听我讲道，因为我回香港大部分都是布道会，他都来听，约他们喝茶，问问他过去这样子讲。然后那个姐妹就很想他爸妈信主，他说怎么讲都没用。然后他说哎，徐弟兄你来跟他讲，我说好啊，我就回来跟他讲，我也没讲什么，跟他交朋友，然后要他来听，把我的书也送给他看，这样子。慢慢，他太太先信主。他太太信主呢，他就发脾气了。我记得他在骂他太太，我还记得。我还没信主，你信什么？你都没问过我，你就信主了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这挺有意思。其实这个老人家呢，这是很可爱哈。就是说，我觉得就是说，有时候你发觉到很多时候，有些人，如果你觉得可以，比方我有两个人也是一样。他来我教会，他就听了麦西珍牧师讲道，麦西珍牧师很喜欢。他说：“徐弟兄，有没有办法？你约麦牧师跟我喝个茶？”我说：“行啊，我替你约他。”我就跟麦牧师讲：“我说他们还没信主，你能愿不愿意出来跟他喝茶？”他说：“愿意，好啊。”那就出来。他们现在两个人都信主，当然不是因为麦西珍哪一次喝茶，就是又走了一步嘛，你明白吗？又走了一步了。真的是这样子。然后麦牧师、麦西珍牧师，还有一个李费吴牧师，有个李费吴师母，他们两个人呢，就我就请他们帮忙，就弄了一个我们叫那个圣经播放器，里面就有麦牧师的讲道，有李师母的讲道，就送给老人家。哇，好开心啊，对吗？所以有些人他们说，哎，徐弟兄很好啊，我可能不会看到你们的爸妈，可是你们可以把这个播放器送给他们。让他们听我们的讲道，都是布道的，都是全福音的，那多好啊！我说行啊，好啊，你愿不愿意录啊？李师母非常认真，他真的录了大概有我忘了多少了，40多还是60多篇的讲道，每一篇都10分钟的，然后就讲，他只能讲粤语，麦牧师有国语，所以我们有一个是粤语，一个国语的。比方现在疫情当中，我就送到老人院呢、啊，送到老人院呢、啊，有人听了信主啊，他们拍的照给我看呢、啊。最近有一个也是一样啊，他说他常常要去医院，他说有时候心里很不平安，他就带着这个播放器去听，有4个有讲到，这是非常好。所以我再讲就是说，对象不是单单我们的对象，也能帮别人， 你想想，有时候可以的，可以帮别人的啊。然后第二呢，讲到两个行动，两个的行动，对，就是有时候呢，就是说，看不见的或者听不见的代祷。那你看见我这里写了这个图呢，代祷约会定时。我发觉到，当我要带一个朋友信主，我首先要做的事情，第一是为他祷告，第二是与他见面。你想想看，对不对？对吗？代祷与约会就是我约他出来。我现在也有一些朋友在多伦多的还没信主的，我一方面我会纪念他，我会跟他打电话，我会约他出来，喝个茶也好，吃个饭也好，我到他家里也去这样子。我也固定要这样去做。你知道吗？在代祷当中，我发觉到一件事情，不是为他们祷告，我发觉到原来是为我们祷告。当我们为这些不信主的人祷告的时候呢，我觉得是我真的是影响是我这个人呢。当我为他祷告，当我纪念他，我跟他谈话嘛，你最近怎么样呢？家庭怎么样呢？工作怎么样呢？身体怎么样呢？我跟他祷告，祷告，我跟为他祷告，我也想到他为什么不信主。比方，我都知道他们不信主的，有原因的，我都知道。我就为他这些事情来祷告。我发现了，我祷告完了以后呢，我去见他的时候呢，我真的感觉到是有不同的，是有不同。我很难解释，就是我发现是有不同的，好像我讲的话呢是比较准确、比较有效。我很难解释什么，就当我一直为他祷告，为他这些问题、这些需要来祷告的时候呢，因为我发觉到，当我再去见他的时候呢，我能回应他，或者说我讲的话他能听得进去。我觉得祷告最大的改变是我这个人呢，我觉得，然后因为我这个人改变了，我也改变了他。是最近有一个朋友，他也回香港，然后我也在香港讲道嘛，他也不去。然后我就说你上网听吧，他也听了，然后我也没有机会见他，我就回来了。然后我就问他听得怎么样呢，他说还行还行还行。我说你还在等什么啊？他说哎呀，不能太快的，慢一点好，慢一点好，不能太容易的这样子。我说你需要这样子吗？然后我也走之前也约了他出来，跟另外一个弟兄约了他出来谈了好多。那个弟兄也讲得很好，跟他分享那个见证也讲得很好，他跟他说他为什么信主这样子，我觉得挺不错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朋友呢已经很接近了，已经很接近。他来了大概两年多一点吧，我一直在约他，一直在为他祷告。他也知道，所以他也知道我这个人怎么样，所以挺好的。所以就是你要为他祷告，这个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说你要跟他见面嘛，对吧？你要跟他见面嘛。所以刚才我讲啊，如果你生活不简单，没有时间，你没有空啊，代祷可能很简单，祷告每次你为他祷告，我给你十分钟，挺长的了，祷告半个小时吗？很长的了，对吗？可是见面不同了，我约他出来最少两三个小时，就一谈就是两个小时，每一次都是这样子，而且去他的家，对吗？一去就是三个小时了已经，对吗？我愿意花你的时间呢，跟他在一起，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定时。那首先我第一个讲两个对象，第二个讲到两个行动。看与听不见的代祷，看与听得见的约会。看不见的祷告有效的，看得见的约会是需要的。所以你要记住这个。所以比方刚才讲到有三个亲友，如果他们在你附近的，你要想我什么时候约他，我要定时为他祷告。那祷告你一定要跟他有交通，有交流，不是交通，跟他有谈话，有交谈，你才知道为什么祷告，对吗？所以这个就是帮我们全福音，不是单单坐在那里就讲，就读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读了罗马书这样子，读完了你信不信？不是单单这样子，你要跟他谈，跟他谈。然后有两种的内容，第一种呢是生活的内容，就是你要关心他，你要跟他有结束，有他有些共同的兴趣，有关心他。你知道吗？有一句话讲，就是说，当你关心人的话呢，人的耳朵就会打开。我常常觉得很多人觉得有些人要他去信耶稣，就是说你来就是要我信耶稣，你来就是要我信耶稣，你就是为教会办事嘛，教会就是要人信耶稣嘛，你是要我信耶稣，可是你对我这个人没兴趣。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呢，我们也关心这个人。有时候过年也好，什么事，他生日也好，对吗？有点关心，有点关心， 对对方来讲，我过去的经验对说挺有用的。当你关心到这个人，比方有人有什么需要，我们能帮的，我帮一帮。啊，我也曾经分享过，就是说我在我的邻居当中，想想有什么人有什么事情，我愿意帮，我会帮的，我一定帮。有人他不懂得怎么剪草啊，我说我就跟他讲，你怎么可以剪，怎么剪可以好一点，这样子我会帮。建立关系是很关键的，很关键的。有了关系的时候呢，讲话就容易了，人的耳朵就打开了，就会打开了。那么还有这些信仰方面呢，也是当我们讲的时候呢，也是要我的经验就是有四个事情我提醒的。第一，先听后说。我曾经遇过很多人，特别那时候很有学问的，年纪比较大的，你要先听他讲话，因为他其实他可能有很多疑问，有很多感受，你让他先讲出来，感受先出来，问题先出来，先讲完了，然后你才讲。而且你要很留心的去听他讲的，啊，先听后讲，我觉得挺有用的，因为你就为什么两句话就是说，听了别人要讲的，你就可以讲别人要听的，听明白吗？我再讲一遍哈，你听了别人要讲的，你就可以讲别人要听的，你先听他们，他到底有什么问题，到底对我们的信仰，对我们的神。对我们基督徒，对我们教会有什么看法，有什么感受？先听后讲，这样子我们讲的话就更有效。很多人全福音的拼命要讲，他不管你明不明白，不管你听不听，有没有留意？你留意一下，在很多布道会当中呢，当主席的讲话、祷告，很多话是不信的人完全听不懂的，完全听不懂的。啊，一祷告啊，我们这个。创始成终的神，你是我们的阿拉法，你是俄摩尔，这样子一大堆的，你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，你是弥赛亚，一大堆，那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真的不知道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按照对方所能听的，我们去讲。你先听后讲，你能讲到他们需要听的地方。第二呢，是先问后答，不要赶着把答案讲出来，先问问对方。你比方我常常问一个问题，有没有来过教会啊？你对教会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啊？有什么印象啊？有没有跟一些基督徒谈过什么？谈过有关信仰的事情？我都会用不同的问题去问他们。有时候比方说有人说，哎，我是什么天主教学校的，我是天主教的，什么一大堆的，我就会问一问，大概你以前听的是什么？啊，就是这样子问一问，先问后答，你了解多一点。所以现就是用问题，第一个就是聆听，第二个要问，用问题，用问题挺有用的，挺有用的。还有一个就是以退为进啊，我们常常想把我们的信仰告诉别人，可是有时候我会退一步，我会问他，比方我会说，他说没有神，我就会问他，如果没有神的话呢，你觉得这个世界怎么来的？有时候他说人死了就没了，我也会问他，你怎么知道人死了就没了？所以你想一想呢，这个问题是问的对的，对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可能知道？你不可能知道的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以退为进，就是说问他，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呢？应该怎么样？你就问他。还有一些呢，就是说上面讲以谦替傲，就是说真的要谦虚一点。不要太骄傲。我曾经有时候我也观察弟兄姐妹跟别人在谈到的时候，那个态度怎么样？比方有些人在问问题，如果有神的话，如果神创造我们，谁创造神？你们都听过这个问题对吗？很多人有这一种的问题。我记得有一次有个人有个朋友就在问这个问题，那旁边那个弟兄他怎么呢？他说："哎呀，又是这个问题。"你这样一讲呢，对方的感觉怎么样？你这个什么意思啊？我很愚昧吗？我很无知吗？也就是我的问题嘛。当然，我们懂得怎么回答。我们常常回答这怎么回答？就是说，如果我告诉你谁创造神，你就是会问谁创造那个谁。如果我跟你说谁创造那个谁，你就会问我是谁创造这个谁谁，是没完没了的。所以你这个问题不成立的。可是我不能这样讲，你明白吗？我就以问后答，我就是说， 如果我告诉你谁创造神，你觉得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对吗？这样子会不会好一点呢？对吗？你不要说你这样问是没意思的，是没意思的，这个问题不成立的。那对方就是怎么讲，很难受了，就不会跟你谈下去了。所以我常常觉得这个先问后答，以退为进啊，以谦为傲，替傲了，这个是很关键的。所以常常我也问他们，就是其实我也会说，有时候我也会这样跟他们讲的。我说对对对，有时候刚才我也讲过了，有些人我真的到现在我也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比方有人曾经问我，他怎么问我呢？他是说，其实到底你常常说让我们去天堂，到底去天堂干嘛？到底去天堂干嘛？永永久久的干嘛？就好像你们唱诗歌吗？你不累吗？这样子，你说永永久久的敬拜神了，哇，累死了。他说，那当时我回答他的时候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可是我觉得神有他的安排，不用担心。然后还有一个我在这里没有写呢，有时候讲例子例证是很关键的，有时候我会举例，比方有时候小孩子跟我出门，他不会担心的，爸爸肯定带他去好的地方，我不用问的。那如果神是神，我也不用担心的，对吗？我也不用担心的。如果他能创造，那我还担心什么呢？我真的没有必要，我没有需要担心。有时候我会讲一些例子，讲一些故事，他就会明白。然后比方有些也跟我讲，他说就是刚才讲嘛，基督徒都很多不好的基督徒，所以我看见他们我就不想信耶稣了。我有跟他讲了，其实人都有不好的人，难道我就不做人了吗？对吗？当然我语气没那么厉害了，我就是很温柔跟他讲嘛，你想想看，其实今天坏人也挺多的，你看见这些坏人了，你都挺难受的。难道你就不做人了吗？就死了算了吗？不会的。那你会怎么样呢？那很多人的回应就是说，我在好好做人啊。我说对啊，你看见不好的基督徒是有的。然后如果你信耶稣，你就信耶稣，你就说好的基督徒。还有你要记住，有不好的基督徒不表示有不好的基督啊，对吗？有人拿了一张刀，有人拿刀去杀人了，那你以后你就不要有刀吗？不是这样子，你好好用你的刀。比方有人开车胡乱的撞车，发生了很大的交通意外，哎呀，你说这些人开车这样开车，我永远不开车的，讲的对吗？对吗？你慢慢举例让他明白这个道理，对不对？不可能这样子嘛。然后你就跟他说，对对，你想想看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谦虚一点，谦虚一点，对吗？那这些人就会明白了。你不要说你看错了，你哪有人好像你那么笨的这样子，那就把门就关了。所以两种内容呢，一种就是说你要关心他这个人，第二你问我呢是什么，是你要尊重这个人，你要明白他们真的很多不懂，很多误会。以前比方曾经有一次我跟一个人布道讲道，讲布道讲怎么，我跟他全福音讲嘛，然后他就问一个问题，他说圣经不对。我说什么不对？洪水。我说我知道这个洪水，挪亚方舟，对，我说知道。他说你不是说挪亚方舟把所有都灭了吗？我说是啊，当时我也刚刚信主不久。然后他说错了。我说为什么错？他说请问在海里的鱼怎么死？洪水再大，水中的不会死的，对不对？我说对啊，当时我都不懂。我说对对对，糟糕糟糕，圣经是不是有错？要你回去，然后我就回去再看圣经。我跟他说，哎，对对对，我就回去看看圣经。看了以后，哎，原来你回去看创世纪啊，怎么讲？是地上的还有空中的，没有讲到海里的。我就拿回去给他看，但哎呀，以前我也没有看，我也可能是听错了。我说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就是没有看。我其实我也刚信主也没有，我现在查一查不是这样子啊。他说对对对，这个就对了，这个就对了。很多人是有一些误会，或者说有些听错了才会这样讲。还有很多呢，比方最多的不信主的人最难通过的，这是有关旧约里面所讲的故事，对吗？比方以色列人把所有人都杀了，他说现在都不允许这样子，旧约为什么这样子，对吗？很难解啊。其实我最近买了一本书，这是卷门解答这个问题，我还没看。这讲到这个旧约的神是不是那么没有怜悯的，那么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可以给一个最好的答案。当然有一些答案，可是很多人听得不满意。 都不满意。啊，今天我在读经，我读到民数记啊，也讲到这些事情，啊，很难接受。那后来我怎么讲？我说对不起，我真的不能回答这个问题，这个是谦虚，你不懂就是不懂。我现在目前我还找不到一个很好的答案。然后最后我就跟他说，对，这些部分我还不能回答，可是圣经还有其他部分我能跟你讲解。你能不能为了解释你能明白的你去信，不要为了你不明白的而不信呢？我跟你说，其中就 有一个人他是可以这样子，他说我能这样子，这个慢慢可能将来有答案也不一定。目前我对这一部分呢，我不能接受，我不能理解。其实你的圣经当中是不是你全都明了，你不是全都懂了你都可以信耶稣啊？你真的要全懂才行吗？六十六卷书你全都懂了吗？你也不是全懂啊，你就根据你懂的你去信嘛，对吗？我也是这样子，我当时1975年刚信主，我哪里懂啊？旧约我都还没读过，我根本都没有这个问题，那我就不能信主吗？我说不行，你最主要信什么？就是有关耶稣与你之间的关系，你那个明白的最主要，其他还有很多你可以慢慢学习，行吗？所以这个内容来讲，生活你是关心这个人，信仰你要敬重这个人啊。很多时候我觉得基督徒谈到当中呢，就是对对方很不敬重，那是不应该的。还有一次呢，我讲过跟一些老人家在讲呢，我就觉得他们都有他们的信仰，你知道，特别是中国人哈，传统的宗教我们是有的。首先我就讲呢，我说我是非常欣赏你们哪一种的寻求啊，他们拜神啊，拜什么神都好，你们都在追求一个信仰啊，我敬重你们这个信仰。现在我今天来是给你介绍我的神，我希望你去考虑。你不需要说你们是迷信一大堆的这样子，你就很，你说因为他们也是寻求嘛，虽然他们寻求是错的，是假的，可是你要跟他讲哈，我敬重你们哪一种寻求的心。可是呢，我们也要就是也要跟他说，我们现在就介绍给你，就是我们所信的这样子。好，行，这个就是讲到生活与信仰两种的内容。刚才讲到第一个，两种的对象，两种的行动，你一定要跟他们有交往的，一定要为他们祷告的。两种的内容，生活要关心，信仰要讲解。你要关心他这个人，你要敬重他这个人。他是不懂，他是误会，无论怎么样，甚至他是无理，行。我遇见有个男的就是这样子，非常无理。他就说你不要跟我讲，讲是没用的，他说真的讲是没用的，你就要耶稣出来见一见就行了，一秒钟都行，你讲那么多干嘛？你给我见一下就行了，对吗？讲得那么累，因为你说神就是有神嘛，你让他出来一下，那我怎么办？我真是没办法，我说对不起，我不能这样子，我没有这个能力要耶稣出来一下，出来一下，现在不是表演吗？现在所以我说其实我也跟他讲，其实耶稣不是没有来，他已经有很多很多，比方圣经是一个，宇宙是一个，耶稣是一个，以色列国是一个，还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一个。耶稣不是没有东西给你看，不是没有，是有的啊，是有的，只要你愿意慢慢去看的时候你会看见。比方宇宙来讲，我们都能讲到，无论你是哪一个神，总是有个神不能无中生有的。然后讲到耶稣这个人，讲到以色列国这个国家，讲到圣经这一本书里面所记载的预言，里面所记载的那个科学，都给你看见，这一本书不是人能写出来，然后我慢慢跟你看，跟你讲这些事情。然后还有我们的生命，当然我们有改变，他能看得见。好，两种的资源就是有人有物，就是说有些人哈，我们会介绍给他，好像刚才我讲到麦西珍牧师，他见了 哪一对的夫妇哈，也帮了他们一下，现在他们信得很好啊，固定的回教会挺不错的。那物呢，就是说不一定是说有关信仰的，可能是送一份礼物也好啊，是可以也能帮的，打关系嘛也是好的，也可能是一些有关福音的，有关我们所信的内容，可能是一些人的见证也可以也可以。所以两种的资源啊，有时候可以找可以约一些人跟他见见面啊，或者说介绍一些人的故事啊给他看啊，这样子都有啊，书也好，单张也好，都可以用，很多的 很多可以用。两种的时间，所以定时不定时，还有重复不重复。就是我常常我等一位讲到呢，我们有时候对一些不信主的人，比方有位不信主，我也记录下来，我上去见他什么时候，我也定时去找他，就是固定的找他，以致不会忘记。还有呢，所以我觉得时间是很重要的。我总觉得全福音呢不是随意的，有时候你要有一个计划，就是说我要什么时候去找他，我要固定去找他。那还有就是说重复不重复的意思，就是说有时候呢，定时找他也有不定时，有时候是碰见，有时候是偶然遇见，我们没有定的，也可以用这些时间。那重复不重复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记住，我个人是这样子，有些人呢，你是会重复的见到他，有些人呢能见他的时不一定常常能见，他不一定愿意来的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一定可以再见的。所以我常常呢也会看看这些人，我也珍惜，应该是这样讲吧，我也珍惜。那珍惜这些人的机会，我应该这样讲，定时不定，定时就是说我要常做准备，重复不重复呢，我要很珍惜我有的机会。怎么讲呢？我曾经遇见一个人，他是在香港很有钱的一个人。他怎么讲呢？我不认识他的，可是有人介绍他给我。那我没有安排要见他，可是他说：“哎，他现在有些麻烦啊，徐弟兄，没什么。”他说：“我就是要你来为他祷告，你知道吗？很多很多人。”在他有需要的时候，你为他祷告是可以的，他是会接受的。但是他还没信主，我都为他祷告。后来他信主了，他参加一个查经班，然后慢慢信主了，现在挺好，现在还在读神学呢，现在在读神学，对，应该快毕业了，应该快毕业了。那所以不定时，有时候我有时候会定时见一些人，有时候会不定时。所以我跟很多弟兄姐妹讲，在你生活当中，你要安排一些什么，就是所谓空余的时间。以致你可以去把握这些机会。有人说，哎，你有空啊，你能过来吗？你说，哎，我太忙了，今天排得满满的这样子。有时候我也有一些时间，我就把一些事情退后一下，然后现在马上去见他。有时候你想不到，所以我说常做准备的这个意思，你想不到可能哪一天哪一个见面就可以改变他这个人。我刚才讲那个男就是这样子。是一个姐妹约我，她说你去见见她，她现在非常非常难。你能见见她吗？因为她别人不想找吗？因为我是外面来嘛。她说好，我就见，她说好见见她，我就跟她谈了一下，听她讲完以后，我说为你做个祷告。然后我回去再找她，然后慢慢的听见她信主了。我还在见，比方这一次回香港，我还会见她，我还在见她，还有约她出来，两夫妻一起跟他们谈，挺好的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要常做准备，你有定时，可是你也要可能有不定时的时候。有时候真的你不知道的，你不知道的时候，如果你去见他的时候，可能真的对他来讲有一个很大的影响。然后重复不重复，就是说要珍惜，一个要准备，一个要珍惜。我一般来讲呢，我都不会放过一次的机会，如果有的话。所以这个也是时间的问题，所以我讲到两种时间嘛，这是时间的问题。所以我刚才讲生活简单一点，我们时间可以多一点。那最后呢，四重改变呢，是我在书里面有讲的，我大概在这里后面五个步骤也是有的，我大概简单的讲一讲，让你们有个印象吧。第一呢，就是说印象的改变。我发觉到很多人还没信耶稣之前呢，比方说可能你会感觉到，第一，他们觉得你是迷信；第二呢，他会觉得呢你是有需要，所以你才找耶稣。然后他觉得他没有需要，他就不用了。有些人觉得是浪费时间，都有的，有很多不同的印象。所以你要先帮他改变他对基督教、对基督徒的印象。 我常常举一个例啊，就是说，你们可能有人知道，也可能听过这个例子，就是说，有个姐妹让我跟她爸妈传福音嘛，然后约我出去喝茶，我就约他们出去喝，只有三个人呢，两夫妻跟我三个人喝茶。喝完茶以后呢，就是说回去呢，那个姐妹呢就打电话给我，就埋怨我没有跟她爸妈讲耶稣。我是因为我看呢，因为我一坐在，我感觉到他们不是有恐惧，他们好像知道我要讲耶稣的，所以好像很多很多很不自然这样子。我就跟他打开话题谈别的事情，比方谈他的女儿，他们就很开心啊，就谈他的孙女儿，他们也更开心啊。然后讲一下，就问他们以前在中国做什么事情，他们很开心啊，就讲啊讲啊，讲完就结账就走了。然后姐妹说："哎呀，你浪费了这个机会。"我说："他们知道我是传道人，他们早就知道。其实我也送了一本书给他，当时就是哪一本《默圣的同路人》啊，全靠证明还没出来，我就送了给他。然后他就回去，因为这个姐妹就埋怨我了，她说："徐弟兄，你太过分了，传道人也不传道。我就说不是，我就看他很不自然嘛，所以我把书送给他。"就跟他谈了一阵子，谈了我们也做了一段时间了，然后他就走了。还有下次吗？我说还有下次，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，我的感觉，我觉得不是时候。然后过了一阵呢，他就再打电话给我。过了几天，他再打给我，然后他跟我说："谢谢你，徐弟兄。"我说："谢什么呢？"他说："他们愿意跟我去教会了，他们也看了你的书。"我说："发生什么事情呢？"他说："他爸爸跟他讲，他说终于他们碰见一个很正常的传道人，是可以喝茶不要我认罪的。"他说以前来，每一次来看他的女儿呢，见全道人都是要他认罪悔改，跟他讲一大堆的耶稣，他都不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。终于哪一顿茶都没喝得好，这一些勉强也来了，他就准备要受苦了。所以我不是说看见他们很不自然嘛，啊，眼神能看得出来的嘛，很不自然嘛，觉得我又要来讲了，又要他们认罪了。他想不到你没有，啊，你还跟我谈别的。然后他说："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当天看见他在看你的书啊。"然后他说他愿意去教会呀、啊，哎呀，他说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啊，所以我说我没有做什么。他说其实你没有，你给他看见，因为他们常常有些误会，觉得基督徒很奇怪的。他有时候很怕去教会，一去了就出不来的了。他每天打电话给你的，啊，每天都要你怎么怎么怎么一大堆的，你就不放过你的了。所以人很担心，很担心。所以我们要想一想，明白吗？印象的改变。印象的改变，第二就信仰的改变。他们很多呢是听了很多不懂，比方很多人国内来的都是这样讲啊，宗教是迷信的，迷信的啊。但我们明白多一点的不用信的了。然后有时候我也会问他，比方冯秉成不是写了一本书《游子吟》嘛，你们讲了好多啊，有一本书讲了他怎么信主啊，也有他里面也讲他起初来也是一样的，他觉得基督教都是迷信的，可他慢慢慢慢研究，他发觉到。只要在最近300年的科学家里面，他说大部分都是信耶稣的，大部分都是信耶稣的。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，所以有时候我跟谁人我也讲啊，你说是迷信迷信，有没有发觉到 Newton、Einstein、爱迪生、还有 Pascal， 对吗？那所以我们常常我们在学他们的科学的理论的那些人，他们都信有神的。啊，当然我说你们能不能想一想，就先启动一下他去想一想。有时候我也会分享我的见证的，我说过去我都不信有神的，而且我这个人也很怕死，我也是很放纵的一个人。啊，今天你看我这个人是不同的。我也跟他讲，我也会分享我的见证，给他对这个信仰呢，不是单单迷信，啊，不是单单迷信。然后呢，第三点就是生命的改变了。你跟他讲了以后，他明白以后呢，慢慢呢，你就要帮他呢。就要帮他要信主，帮他信主。可是你要记住呢，常常我觉得也是一样的，我起初不敢的啊，所以我现在慢慢的就是说，当我真的跟他讲过福音呢，有时候我久不久会问一问，好像我跟他讲那个朋友，我久不久，我现在因为他回来了嘛，香港刚刚回来不久嘛，我就在约他，他也在香港也听了我讲到两堂，他都听了，等他回来，我也听得怎么样？他走之前我也跟他谈了，现在回来我要再找他了。我就会问他怎么样，可以信主吗？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跟他讲，也要帮帮他这样子。所以有时候你会很奇怪哈， 有些人，你以为他没准备好吗？我想问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你不问怎么知道呢？问有问题吗？他说还没准备好，或者有什么问题？没有问题啊，有问题没问题啊？你可以问呢，给他时间，给他时间。可是你一定要问他。那如果他说好啊，我信主，我信主啊，当然你是开心的，可是你还是要观察，还是要观察。我发觉了很多人是怎么样，他信主了，然后他慢慢才明白他真的信主，是需要时间的。有些人讲不出来哪一天信主，可慢慢他就信主了。所以你一定要栽培，一定要帮他。这一次我回香港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大姐姐，大姐姐呢都应该我都忘了她几岁了，应该是70岁，刚刚70岁吧。然后呢，她几年前就很多年前已经说信主了，她信主了。我说好啊，开心啊，大姐姐。所以每一次她过来都跟我去教会啊，就是这样子。我去香港，她也是听到。这一次回去呢，我在讲布道会最后的一堂，我大姐姐走到台前，她说：“今天我清楚信主。”啊，后来我也跟我姐姐也讲，她现在也参加那个101那些班，然后打算明年就可以受洗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说有人说他信主了，当天他说：“啊，我祷告，我信主了。”你要跟，你要跟，确定他真的信主。然后最后第四个，对生活的改变，你要帮他，你要帮他。刚才讲那个全备的福音，帮他生命要有改变。所以有四重的改变：印象的改变、信仰的改变、生命的改变、生活的改变。然后第七个就是说五个步骤。这个比较简单来讲，在第一个就是祈求，就是说你要建立关系，你要建立关系。约翰福音17章，耶稣讲了，我不是要你离开这个世界。马太福音第9章讲到，耶稣跟罪人也在一起的。我跟你说，当我刚信主，我非常极端，你知道极端到什么地步呢？不可以看电视，不可以听收音机，不要听新闻报告，那都是世界的东西。不要听，我非常极端的。我那些不信主的亲友，我讨厌跟他们在一起，常常讲来讲去就是吃吃喝喝的东西，都没什么好的话题，没有什么属灵的话题。我就是这样，不喜欢跟他们在一起，喜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。我记得有人也跟我讲过，真的，他提这个问题提得很好。他怎么讲呢？他说：“请问，还没信主的人，都是谈这些东西，还能谈什么？”难道谈跟从主吗？难道要谈背十字架吗？当然就是谈吃吃喝的东西了，就是谈这些所谓你觉得无谓的东西了。那你要帮他才行啊，对吗？所以基督徒我们常说就是说，我们要在罪人当中，可是不要在他们的罪的当中。你要跟他在一起。比方有一次我到中国，在北京，有一个姐妹在这里信主，在多伦多信主回去，她说：“徐弟兄，你来。你来，我请你吃饭，我也把我的朋友带来，你跟他们讲讲耶稣。”我说：“行啊，我去。”就去了一个餐馆，然后就坐下来就吃饭。然后我记得来了好几个人，我忘了多少人，6、7个人左右吧，就是一桌的人坐满了啊。然后其中好几个人呢，讲话呢语气不好，还有很多很脏的话。然后我记得有一个一直在讲，也讲，要突然间他就跟我讲。哎，徐先生，不好意思哈，你听不惯吧？这些话，我说是，我是真的听不惯，真的听不惯。然后他的继续在讲，继续在讲。我还记得那个人很故意的，带了一个很大的十字架在前面，很大的一个放在前面，要心里下来的发表他的伪论这样子。你问我舒不舒服？很不舒服。然后我觉得他讲很多人对我们的神不敬重的话，然后里面带了很多藏语在里面。我听得很难受。那当然，他问我，不是，我没有说我习惯，我没有说我习惯。我说我，就是我忘了我怎么回他了。总而言之，我说我知道你习惯这样讲话。他说我习惯这样子了，收不回来这样子。我说行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讲我的信仰，讲。我还记得讲到那个餐馆都要关门了，好像8点钟左右他们就关门了。然后我看见的是服务员也站在旁边嘛。我说不好意思，要关门了，还要讲吗？我这里有个服务员怎么讲呢？他说：“哎，你讲，我们也听。”他们真的在背后也在听。然后讲了一会就讲完了。当天我走了，过了不久， 因为我一直在听他们讲嘛，他们有什么看法嘛，一直讲，所以他们讲了很多很多，我就一个一个来解答这样子。然后我还记得，当我要坐飞机要走的时候，那个姐妹打电话给我，她说：“你能不能打一个电话给这个人？就当天讲了很多藏语的这个人，你能不能打电话给他？”他跟我讲什么呢？他说他想信耶稣，你能不能现在打个电话给他？我说行行，我在飞机场上我就打电话给他。他真的想信耶稣。他其实我讲，他说我讲的这话呢，完全是出于一种什么逃避，你明白吗？当我讲的藏语越多，当我发的问题越多，其实我是逃避，我不想信。可当我站在慢慢这样听的时候，我觉得我里面，他说他很不平安，他说一定要找我，所以那个我在那个姐妹就打电话给我，我已经快要登记了，我就跟他在电话里面讲啊，他说我愿意信耶稣，我说好，然后我就劝了，我就跟那个姐妹讲，你记住你要带他回教会。第二次我回去我也要找他，他也还有，就是没有离开，他真的信主。啊，所以有时候呢，你要建立关系嘛，刚才我讲到你要关心对方，你要尊重对方，他有他的难处。这个男的高高大大的，他说我讲话声音大，不是我有道理，乃是其实我是有怕，我不想信，我就是不想信，所以我的声音越大，其实我越不想信这样子。我觉得他挺可爱的，我真的挺可爱跟他谈。那第二个就是探路了，探路就是看对方对我们的印象，他听了多少，他有什么难处。每个人都有的，跟你说，每个人不信耶稣都有他的原因的。而且我听了很多，就是对教会的基督徒不满意的地方，很多也有。有些是因为他的环境，他的家庭，他说我不能信主。比方有些太太，他说我老公不信主，我不能信主。啊，有一个男的跟我讲，年轻人二十几岁，他说我都去教会，我愿意听，可是我不能信。他都明白，可是我不能信。我说为什么？他因为我的婆婆她没有信主。我说你带婆婆去教会啊，他说我婆婆已经走了，已经走了。所以我明白你们所讲的，所以我愿意去陪我的婆婆。他真的这样跟我讲的，真的这样跟我讲的。然后我怎么跟他讲呢？我说我明白，你那么爱你的婆婆，我觉得很难得，甚至你愿意去陪她受苦，我觉得很难得。我就问了她一个问题，我说如果你是你婆婆，看见你去的时候，你觉得她开心吗？你明白吗？我说你想一想，如果你是你婆婆，她愿意你去什么地方？你想一想。最后这个男的没有信耶稣，然后我后来没有再见他，是在一个教会的旅行里面碰见他的，跟他谈这个事情，他就没有讲话。你想一想啊，可能我帮他走前一步了啊，我到现在没有再碰见他了。我就跟他这样讲，人总有他的难处，总有他的难处，有很多人不同的原因，我哪一本书里面很多都提到这些问题，所以你要知道他的难处。有些人真的说我时间，我需要多一点时间。有些人是，也有一些男的跟我讲，他说我完全明白，我也愿意信，可是我慢慢才信，让我再过十年，让我够了，让我享受够了以后我才信主啊。他是这样，也有人这样跟我讲。我说我也没有办法，有些人是这样子。可是你要看，有时候我也跟他讲怎么样，就是你享受够了没有啊，这样子没跟他谈。所以探路就是说看看对方对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印象啊，信仰各方面。然后开锁就是要解决他的难处。举个例吧，有些人他可能遇见一些事情，所以他不信耶稣。我就会找一个人跟他有同样背景的，跟他来谈，就比较容易可以开。然后最后讲到两点，就是说陈列，就是说可长可短的，可多可小的，不偏不倚，不多不少。全福音有时候我们也要看时间，真的要看时间。有时候比方说我有时候提醒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跟他说让我五分钟，你真的五分钟你要停了，不要讲了五个小时啊，这样子他们对基督教的印象就很差了，就是说不好，你怎么讲就怎么讲啊。刚才有人问一个问题，能不能五分钟把福音讲完的，是可以的，是慢慢讲是可以的，但因为我会给你们讲一些的可以用的一些的福音的内容。所以我们要陈列要很清楚，这个是关键所在。 最后讲到这些邀请，邀请就是说没有权你不能邀请，权了你不能不邀请，你也要问啊。所以有五个步骤，先建立关系，然后探讨对方在信仰方面他到哪一点，他走到哪一步，然后来帮他再向前再走，解决他的问题。你把福音的内容跟他讲，然后请他做一个决定。所以讲到诸般的智慧呢，就是要有实实在在的果效，要有实实在在的行动，目标一定要有啊，行动一定要有，行动一定要有。